三，贝利渊寄予厚望的开源通宝钱铸造发行之后产生了怎样的效果？达到他的预期目的了吗？开源通宝钱一方面有尊崇道教的寓意，受到道教信众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因为其文字精绝，铸工精良，大小适中，而受到百姓的喜爱。因此它发行之后很快就取代隋五铢，成为社会通用的货币，对于稳定社会、恢复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在逐鹿中原的战场上，唐朝军队也是所向披靡。在五劳关一战中，李世民俘获窦建德，并迫使王世充投降，奠定了胜局。武德六年623平定河北地区，武德七年又消灭了江南的割据势力，初步统一了中原。开源通宝随着唐朝的建立而产生，并在唐朝的发展繁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唐朝强大繁荣的象征，围绕开源通宝自然就会产生很多传奇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关于开源通宝前背面月纹与皇后指痕的传奇故事。我国古代在钱币的背面铸有月纹，最早见于西汉的四铢半两钱，月纹的形状像是新月。后来的五铢钱背面虽然也有月纹，但是形状上已经有了图案的意味。三国两晋时期的钱币上也发现有阴刻的月形图案。开源通宝背面的月纹应该就是沿袭的这一传统。月纹虽然有仰月、俯月的区别，但实际上并没有特殊的意义。然而后世却将这种月纹给神秘化了，据说是钱模送给皇帝审验时，在传递的过程中被皇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钱模的背面留下了指印，即所谓皇后的指痕，甚至还具体指出是文德皇后、窦皇后或杨贵妃三位的指甲痕。这一传说在民间影响很大，金朝李俊民曾经写诗说，金叉坠后无鹰箭，藏得开源一捻痕。陈其年也有诗曰，有似开源前样，一缕交痕巧印，说的就是唐玄宗晚年怀念杨贵妃睹钱思人的情景。这些传说本来都属无稽之谈，早在北宋时期，司马光就已经考证指出，铸造开源通宝的时候，窦皇后早已去世，文德还没有被册立，杨贵妃甚至没有出生。但是以讹传讹，民间至今仍然留有这种传说。在钱币的背面铸月纹与中国铸钱的传统不符，可能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可能是一种祭犯的符号。今天我们虽然能够证明开源通宝钱币背面的月纹与所谓皇后的指痕毫无关系，但是却仍然不能解释清楚到底为什么会出现月纹。四，自武德之后，历经贞观，唐朝一直铸造使用的都是开源通宝，只是在武则天当政的早期以及唐肃宗时期，分别以缓解钱荒和筹集平定安史之乱经费为名，短暂地铸造过钱锋全宝和钱元重宝两种虚值大钱。中唐之世乃至五代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铸造使用的也都是开源通宝。因此我们说， 开元通宝是唐朝最重要的钱币，是继秦半两与汉五铢之后，我国货币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而与半两五铢相比，开元通宝的影响似乎要更大一些。开元通宝的铸造是我国古代币制的一大进步，符合货币演进由实物货币到金属称量货币，再到金属铸币，货币的名称由单纯标明重量，到逐渐抽象符号化的一般规律。这标志着我国货币史上称量货币时代的结束，开创了被后世称为通宝钱这一新的货币体系，并延续使用1200多年，直到清末。它虽然不是年号钱，但是却开创了年号钱的新时代。从此以后，钱币不再以重量命名，而称为通宝或元宝，摆脱了以重量给钱币命名的束缚，增加了政府利用货币管理经济的能力。此后的钱币，无论是通宝还是元宝，实际上都是来自开元通宝。因为在民间，有人习惯将开元通宝四字按顺时针读作开通元宝，简称元宝。由此可见，开元通宝对后世钱币影响之深远。开元通宝虽然没有冠以重量名称，但是却有标准的重量规定。《旧唐书·识货志》记载，经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这实际上已经规定了每一枚开元通宝的法定重量标准。实测数据为直径25毫米，重4克左右。这事实上也是我国古代最基础的小瓶钱的重量标准，即俗称的一文钱。不仅如此，开元通宝还直接影响了我国古代度量衡单位以及实径制的实行。唐代以前的衡制，两以下用铢，24铢为一两，为24进制。一枚开元通宝重2铢四累，十枚重24铢，即积十文重一两。因为一枚开元通宝又简称一钱，重量正好是一两的十分之一，这就是重量单位钱的由来。这是我国古代衡量单位的一次重要改进。从此，重量单位不再称铢累，而改称钱两。这是我国衡法改为实径制的开始。因此，从唐朝开始，货币不但不再以重量为名称，反而使中国的重量以货币钱为名称。另外，在开元通宝之前，实行集山铸钱，就是直接用冶炼出的铜铸钱，对铸钱的金属材质没有具体比例上的要求。天宝年间开始规定开元通宝钱的成分比例是铜占 83.32%， 白蜡占 14.56%， 黑锡占 2.12%。 从此结束了我国古代铸钱没有成色标准的历史。开元通宝虽然出土数量巨大，却从来没有见到钱贩的出土，也没有传世。这说明我国古代铸钱工艺在唐代已经发生了变革，不再使用硬形贩或施蜡法铸造，而是改用母钱印砂成贩，即改用翻砂法铸造。这是我国古代铸钱技术上的一大进步。我们再来看看开元通宝对周边国家及地区产生了哪些影响。随着唐朝国力的强盛，开元通宝作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对周边国家及地区的货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西域地区的突骑师汗国、回鼓汗国、利特人建立的昭武九姓 各个城邦国家以及日本、朝鲜都仿照开元通宝铸造了他们自己的货币，无论是形制、尺寸、重量还是技术，都是仿照的开元通宝，有的甚至直接保留了汉字，如日本最早铸造的合同开真钱。突骑师钱虽然使用的是突厥文，但是仍然标明货币单位是一钱，这明显都是受开元通宝的影响。